弟兄姊妹，我今天愿意跟大家交通的题目是神的管教跟他的恢复，而我特别想要从路德记第一章做背景，我们来交通这个题目。我想对我们在座的许多弟兄姊妹来说，路德记是非常熟悉的一卷书，也许少数的弟兄姊妹还没有读过，不过没有关系，等下我们可以从第一章来看，用做背景。那弟兄姊妹，我们如果读圣经的话，我们就发现在圣经里面有两卷书特别是用女孩子的名字做书名的，其中就是一个就是路德记，还有一个呢就是以斯帖记。圣经里面常常用女人来代表我们基督徒的经历，所以这两卷书呢正好跟我们的经历发生很大的关系，而这两卷书正好是相对照的。因为路德记呢是讲一个外邦的女子因着神的恩典被带进神立约的子民中来成就神自己的目的，可是以斯帖记呢刚好是一个犹太女子因着神的引领被带到外邦的宫廷里面，然后因着神掌管的手，他成就了神的旨意，所以你看这两卷书正好是相对的，而且都是为着成就神的旨意。而且如果你读以斯帖记，你就发觉呢，里面充满了神的作为，充满了神的手在那边，可是你在这卷书看不到有神这个字。路德记呢，你会发觉这卷书，如果你好好读的话，你会发觉它充满了爱，可是在这卷书里面，你找不到爱这个字。所以很奇妙，圣灵呢就借着这一卷书《路德记》呢，给我们一幅一幅的图画。可以说，《路德记》是一首很美的诗，也是一篇很好的散文，更是一幅非常美丽的图画。所以，我们就愿意借着《路德记》的第一章，我们来看一个很严肃的题目，神的管教。而且因着神的管教之后带下了神的恢复。那在第一章里面一开始呢，他就给我们看见这发生的背景是在士师秉政的时候，换句话说呢，这发生的背景正好是在旧约圣经里那个士师记这一段历史所记载的时间。在这一段历史里面呢，如果你去读士师记，你就发现他那边讲到宗教，就是当时以色列他们宗教的混乱的情形。照理讲，神把他们从埃及地带出来，把他们带进了迦南地，他们应该好好的来侍奉神。就不但他们没有好好的侍奉神呢，他们拜起偶像来得罪神。所以你就看见神怎么样，因着他们拜偶像的缘故，神就容许仇敌来压制他们。当他们被压制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悔改，呼求神，神就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之后呢，慢慢他们生活舒服以后呢，他们又开始拜偶像，就一直的在让你轮回，有七次之久。所以当时整个士师记就想到以色列人他们那个宗教的堕落败坏的情形。不仅如此，不仅宗教问题，如果你再读下去，发觉他们道德也非常败坏，而这个道德沦落到个地步呢，跟外邦人没有什么两样，而且比外邦人还差。而且不仅如此，你还看见他们支派之间内战冲突，所以整个四世纪给人家看见就是非常混乱的一个局面。在这样的一个混乱局面上呢，圣灵就做了一个结论，就是说那时候以色列人没有王，个人按着自己的意思行，他们觉得什么是对的他们就去做，根本就不在乎神的想法，也不根据神的话来行。这就是当时整个士师记的情形。而路德记呢，就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发生了一段故事。他说那时候呢，国中就遭遇饥荒。很奇妙，就是说神把以色列人带到迦南地的时候呢，我们知道那时候迦南地是一个流来雨蜜之地，满了神的祝福跟丰富的地方。圣经上有很多地方记载到迦南地， 讲到他们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哦，他们有大麦小麦各样的收成，而且呢他们还有各样的物产的丰富，有铜有铁，有葡萄，有橄榄，有无花果，所以这个地方照理讲是非常丰富满了神祝福的地方。现在呢国中居然遭遇了饥荒，你就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反常的情形。如果这个地方是神祝福的地方，流来与蜜的地方，怎么会有饥荒发生？我们就知道因为当时的人不但没有好好的敬拜神，拜偶像，道德沦落，彼此支派支派中间的冲突，造成了这个原因，就是饥荒。这时候呢就在犹大跟的伯利恒的以法他这地方呢，有一个人，哦，他就带着妻子跟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区寄居。我们知道摩押，如果你读创世纪，你知道摩押这个地方啊，摩押这个名字是当时罗德啊发生了一件很可以说很黑暗的一个故事，就是他们因着住在索多玛，神降灾在索多玛的时候呢，他们天使因为眷顾他们，而因着亚伯拉罕对他们为他们代祷，所以他们逃出来以后呢，他的太太罗德太太因为回过头来看这个城市就变成岩柱，之后呢他的先生跟两个女儿就来到了山上，而且他们喝酒，喝完酒以后呢就发生乱伦的事情，就生下了一个儿子，就叫摩押。摩押呢按照他原文的意思，就是从父亲得来的。什么叫从父亲得来呢？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就是从肉身生的，从肉体生的，就是肉体。所以摩押在圣经里是代表肉体说的。所以生命记呢特别讲到这个摩押的子孙啊，一直到十代他们都不能再进耶和华的会，所以你看见神是对他们是何等的啊排斥的。可是在这边你看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呢，有一个人呢，他居然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区去寄居，就后来呢这个人呢就死在那个地方。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读这一段的历史的时候，我们就要想到我们跟我们今天发生很大的关系。因为今天神不是带我们进入物质的一个地方，好像迦南地，神今天带领我们来到一个属灵的地方，就是进入基督的里面。基督就是我们的迦南地，基督呢就是满了神丰富的地方。所以今天我们信主的人，哦，我们就被因着神的缘故，我们就在基督里，所以我们就可以享受基督一切的丰盛。但是很奇妙，如果我们看看今天在神儿女当中的光景来看啊，就发觉普遍的贫穷饥荒。为什么贫穷饥荒？因为没有神的话，因为我们不是单靠食物，我们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哦，我们来活着的。所以今天就着属灵的生命来讲呢，许多神的儿女，在许多神儿女聚集的地方，你发觉呢，照理讲应该是满了基督的丰富，结果你到处看见属灵的贫穷。没有错，也许教堂很大，也许人很多，但是你真的去摸那个属灵的光景的时候，你发觉是一个贫穷的光景，到处都是饥荒，缺少神的话，缺少属灵的粮食。所以你看见呢，现在教会的很多地方的光景呢，跟路德记所讲的这个光景是一样的。所以今天我们来读路德记的时候呢，实际上是可以应用在我们本身的这个目前的光景里面。好，那在这样子的一个丰富的地方居然遭遇饥荒的时候，我们很显然的看见这是因为神的管教，哦，神的管教。圣经上讲到神的管教的时候，啊，讲的最清楚的一个地方是在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的十二章，哦，他们特别讲到神的管教。你要一提到管教，我想我们每个人喜欢管教，特别是年轻人，他们觉得 管教对于他们来讲呢，这是好像没有必要的事情。但是在属灵的方面来讲啊，这个管教实在是神的恩典，是出于神的爱。神管教我们是因为他爱我们，神管教我们是因为呢，他把我们当儿子。如果是不是儿子是狮子，他就不会管教。所以希伯来书讲到这个管教的时候呢，他特别提到，他说，但他特别讲到就是说，他说我儿啊，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所以神如果今天管教我们，实在来说他爱我们，神管教我们实在是把我们当儿子看待。可是我们对管教常常有两个不好的极端的反应，一个是轻看，一个是灰心。你知道很多时候神管教我们，我们轻看，所以我们经过了管教之后呢，我们什么也没学到，我们不在乎，好像神的管教的手在我们身上呢，照理讲我们应该是回转的，结果我们没有感觉，所以我们好像白白的受了管教，没有任何的改变，这是轻看的管教。那还有一种情形呢，就是说我们受了管教以后呢，我们把这个管教看得太重，以至于我们就灰心了，我们就想到为什么神要管教我们，我们灵就下沉了。但我们不知道神爱我们，所以神管教我们。神管教我们呢，是因为他把我们当儿子。他说管教是众子所共受的，如果你不管教就是狮子。所以神实在恩待我，很多时候我们走偏的路，神管教的时候把我们扶持回来是有目的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要叫我们在圣洁上有份。所以很多时候如果我们伏在神管教的手下呢，当管教的这时期过去以后，你发觉呢，在我们身上留下的是圣洁，而且呢，他管教我们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可是之后呢，就叫我们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公义。所以你看见神的管教是有目的的，神的管教是出于爱，神的管教是要让我们在圣洁上有份，能够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公义。可是很多时候呢，我们就好像路德记这边所提到的这个人一样，我们不但没有接受管教，结果我们怎么样？我们逃避管教，所以他就逃走了。你看，这个人呢，就带着妻子跟两个儿子就往摩押地去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对管教的反应，我们不是接受，我们是逃避，结果一逃避就落在什么地方呢？就落在摩押地区了。摩押就代表这个世界，代表这个肉体。所以什么时候我们逃避神的管教，我们不服神的管教呢？结果我们反而怎么落到世界里面，落到肉体的里面。本来他只是要去寄居，如果你读下去就发觉他住下来了。所以很多时候你看，我们只想暂时躲避一下，只是去寄居一下，过一阵就回来，结果没想到呢就住下来，而且住到后来呢就死掉了。你看，所以一个逃避管神的管教的人啊，到最后下场反而很惨。而且一个逃避管教的人常常也影响到别人。你看，所以他呢，他不但自己走了，他还带着妻子跟两个儿子一起往摩押地去寄居。所以你看见在圣经里面，女人或者妻子呢，是代表软弱的器皿。所以不是说只是妻子而已。那今天我们软弱的，我们如果活在一个软弱的光景中，我们就好像这个妻子一样。所以这个人他逃避管教，就影响到那些软弱的器皿，也跟着就走了。所以弟兄姐妹，你看见我们在神面前的接受管教的态度何等的重要。如果我们不服管教，我们逃避管教了，我们也影响到许多弟兄姊妹跟着我们就离开了。然后这一个人，圣经上特别提到，这个人名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子名叫拉尔米。这一个人叫以利米勒，换句话说呢，他这个意思就是我神是我的君王。拉尔米呢是田的意思，他们住在什么地方？是住在犹大。犹大我们知道，圣经犹大是代表赞美的意思。 犹大的伯利恒，伯利恒我们知道是指粮食之家，那他们是什么人呢？是以法他人，以法他是指的肥沃的土地。所以换句话说，弟兄姊妹，他们原来的光景是何等的好，他们是住在一个地方，用我们今天新约的话来讲，是住在基督里面。在基督里面呢，他正常的光景是充满了赞美，在基督里面呢，是一个粮食之家，是充满了属灵的供应。他住的地方是以法他，换句话说，这是一个肥沃的土地，满了基督的丰富。在这里正常的光景是我的神是我的王，然后呢，这正常的光景应该是什么？充满了甜蜜，就娃娃米的意思。所以你看见没有，他们原来的光景是这么好，这是神赐给他们的，但是因着他们光景的败落，神的管教所临到他们以后呢，他们逃掉了，就离开了他们这个蒙福的光景，不肯接受管教。所以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六节特别告诉我们，告诉我们什么呢？他说你们应当要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因为到了时候神要使你们升高。所以逃避管教带进来的死亡，你看后来他们死了。如果你伏在神管教的手下呢，时候到了，神不会一直让你落在这个里面的，时候到了还要让你升高的，要高抬你的。结果他们逃走，逃走以后呢，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名叫马伦，一个名叫基伦，都是犹大伯利恒以法他人，他们到了摩押地就住在那里。所以你看见现在他们本来是在这里寄居，暂时住一住就好，就没想到就一直住到死为止。你看这是逃避管教的结果。而且呢，他们这两个儿子，一个叫做马伦，马伦是什么意思？在原文马伦就是生病的意思。所以你看见你逃避管教啊，你不服管教呢，结果很带来的就是属灵灵性的软弱，生病了。一个名叫基连，基连是什么意思？基连在原文是扣住的意思，换句话他被捆绑住了，被罪恶啊，被软弱给绑住了。就后来呢，你看拿阿米的丈夫以利米的死了，罪的公价就是死，你看到没有？不肯服神的管教呢，罪的公价就是死。剩下妇人和他两个儿子，就这两个儿子呢，娶了摩押女子为妻。你看摩押女子是外邦女子，换句话他现在跟世界联合了。神的话告诉我们说，信与不信的人不能同父一轭，我们与世界应该是有分别的。我们虽然是在世界里面，但我们却不属这个世界。结果呢，他们与摩押女子为妻，换句话他们与世界紧紧的联合在一起。一个名叫俄尔巴，一个名叫路德，在那里住了约有十年，马伦和基连二人也死了，你看到没有？好，所以你看，这是一步一步下来的，从生病，从被罪恶捆绑，跟世界联合，到最后呢，就带进了属灵的死亡，结果就剩下了拿尔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没有丈夫说起书了没有依靠，没有儿子说出了没有指望，这经过了多久呢？经过了十年。我们知道圣经里面讲的十年是指着一个神的十年，本来是一个人的完全。你记得在启示录的时候讲到那个四美拿教会的时候，他说你还要受这个受患难十日，所以十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数字。换句话呢，他们现在被带到了一个尽头，没有丈夫，没有依靠，没有儿子，没有指望。当人被带到尽头的时候呢，感谢主，就是神的起头。所以神现在开始做恢复的工作。所以前面这一段呢，给我们特别看见，当人因着背离神的时候，神实在是因着爱，所以管教。神实在是因着我们是他的儿子，所以他要管教我们。 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是愿意服在神大人的手下，我们愿意接受他管教在我们身上的话，时候到了他一定把我们升高的。但什么时候我们逃避管教，就带进来的就是属灵的软弱啊，被罪恶的捆绑与世界的联合，到最后呢灵性的死亡。但是感谢主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虽然人来到了尽头，人已经失去了属地的依靠、属地的指望的时候呢，正好就是神开始做工的时候，神开始做恢复的工作。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神的管教跟恢复。感谢主他没有离弃我们，当然我们被带到尽头，但是就是他的起头。这个时候呢，他们就听见了，听见什么呢？听见耶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说出了神实在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他不轻易发怒，虽然他会发怒，但他不轻易发怒，虽然他会发怒，他的怒气是转眼之间，但他的恩典是一生之久。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呢，神在眷顾自己的百姓这件事情，拿耳米听见了。所以这不是一个偶然的，当人来到尽头的时候呢，圣灵开始做工了，他突然听见明白神是慈爱是怜悯的神，不仅如此还赐粮食给他们。换句话说，这个神还是供应的神，赐生命的神。所以因着这个吸引呢，拿耳米就起身带着两个儿妇就起身从摩押地归回。换句话，他开始有了回转。什么时候我们回转，你知道，就是一个恢复的起头。他起身呢，然后怎么样呢？和他两个儿子起行离开所住的地方，要回犹大地区。换句话说，他离开那个罪恶的地方，离开那个肉属肉体的地方，离开那个属世界的地方，开始要回到犹大地区，神赐恩的地方。这也提醒我们，真的，如果我们真的是，我们如果有失败、有软弱，这在神来看，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愿不愿意回转。什么时候我们愿意回转？什么时候我们顺着里面圣灵给我们的引导，让我们想到神的慈爱跟怜悯、神的供应跟赐恩，我们就愿意有一个悔改的态度。悔改就是说我们背离。转过来，我们本来是向着世界的，我们现在转向神了。我们离开从前那个罪恶、那个世界的生活，那属肉体的生活，我们往我们的神那里去，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很好的起头。然后我们看见拿耳米就对两个儿妇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那当我们回转的时候啊，常常也就是试炼来的时候啊，也是试探来的时候。就是试炼来讲，这是圣灵的工作；就着试探来讲，这常常是仇敌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呢，常常是盼望把我们里面神已经赐福给我们的那些能够带出来，那一点爱，那一点顺服能够带出来。那仇敌常常这个试探要压制我们。所以在这里呢，你看就有个试炼来了，他你们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一样。什么叫回娘家去呢？就是回到你们原初的地位上。可是这两个人呢，然后他说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新夫家中得平安。换句话，这个试炼就是说，你们回到你们原初的地位上去，你们回到新夫家中，换句话说，你们去寻求新的依靠，去得平安。你知道世界常常有很多的平安，属世的平安， 所以当我们要开始要转向要跟随主的时候，常常试炼也来了，试探也来了。我们想到其实跟随主这条路呢好像还蛮艰苦的，回到世界呢，我们回到原初的地位非常的舒适，而且有可以找到新的依靠，而且有属世的福乐跟平安。哦，你看这是有试炼有试探来到，但是感谢主呢，这两个媳妇呢他们胜过了，他们说不然我们必与你一同回你本国去。哦，所以他们因着向着拿尔米的爱，哦，他们愿意跟着拿尔米回去。很多时候呢我们里面也有爱向着神，哦，所以我们也愿意回去，因着爱的吸引我们就愿意走这一条路。但是试炼没有停在这个地方，哦，试炼继续来。他说拿尔米说，我女儿们啊回去吧，为何要跟我去呢？我还能生子做你们的丈夫吗？换句话说呢，这个试炼告诉我们这条路很难的，啊，在这条路上你好像从表面上来看，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走属灵的路也这样，表面上来看好像没有什么希望了，那亚伯拉罕所信的是什么呢？亚伯拉罕是当他真的是在毫无指望的时候，他因信仍有指望。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走这条路，你会发觉你走到一个地方，你好像觉得没有指望了。换句话，这就是你的试炼。我还能生子吗？你还会有指望吗？他说，我女儿们呢，回去吧，我年纪老迈，不能再有丈夫，即或有我还有指望，今夜有丈夫可以生子，你们岂能等着他们长大呢？换句话说，你看这个忍耐等候是一个很难的功课。所以一个凭着我们肉体要来忍耐等候，我们等不来的。所以这个等，这个忍耐是很超过我们的能力的。然后他说，你们岂能等着他们不嫁别人呢？我女儿们呢，不要这样，我为你们缘故甚是愁苦。换句话说，你看很多时候走属灵的路，你会发觉从外面来看是有愁苦的，当然里面是充满了喜乐的。所以你看见这个试炼或者试探是一波一波的来，特别是你要开始走向着主回来，要走这个绝对的道路的时候呢，是有很多的试炼跟试探在那试炼的。然后你看他说，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所以两个儿妇呢又放声而哭，结果俄尔巴呢就与婆婆亲嘴而别，只是路德舍不得拿尔米。结果俄尔巴在经过这试炼，他就退下了，离开了。但是路德呢舍不得拿尔米继续跟随他。所以你看见这里就代表有两班的信徒要走十字架道路的时候呢，有一班跟不上就下来了，有一班呢就跟上了。路德是跟上了这一批，这一批人是怎么样的人呢？就是他们因着爱甘心舍己，他就跟上了。另外一班呢就好像俄尔巴一样，俄尔巴是什么样的？就是我们平常要凭着肉体来跟随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你跟不上去的。为什么呢？因为保罗就有他自己的经历，保罗曾经讲过，我立志行善由得我，但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如果今天我们要凭着自己来跟随，我们跟着我们就跌倒了。所以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保罗继续解释这一段，他说为什么呢？因为在我的里面另有一个律，有个律是代表一种力量，知道？你知道地心引力就是一个律，对不对？这个律呢，一个任何的东西，譬如说你一杯水，你放了手以后，它自然有个律，它就掉下去了。这个律是向下吸引的。今天我们为什么可以拿住这个杯子呢？因为我们用靠着手的力量抵挡这个律。但是你要知道我们的力量有限，这个律呢是无穷的。换句话，我是暂时可以拿的，但是我可以拿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但是经过一天两天我拿不动了，就掉下来了。所以你看这个律是很厉害的。所以保罗说，在我里面有一个律，另外一个律，这个律呢与我心中的那个律交战。换句话，我们有两个律在我们的里面，一个是属天的律，让我们向上提升的， 另外一个律呢是把我们拖下去的，就是我们这个肉体的律。所以你看我们里面常常有争战，我们立志为善，你看我们里面有个律，希望朝善向上立志为善，但是呢我们没有办法行得出来，立志为善由得我，但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你看这边有两个力量在争，结果呢，结果我里面那个律，那个肉体的律呢就胜过了，就是我们常常失败的经历让我们顺服那个肢体犯罪的律。所以你看见如果今天我们都凭着肉体来跟随主啊，我们常常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但是我们感谢主，如果借着圣灵的能力呢，我们就能胜过这个律。所以你看见今天地心引力那么厉害，但你怎么样把一个太空船送到外太空去，你发觉这个太空船本身没有办法上去的，对吧？今天我们坐在太空船里面我们没有办法升上去，但是我们发觉呢里面太空船有一个燃料，对不对？当它这燃料燃烧的时候呢，它有个力量是反方向的力量，所以能够冲破这个大气层，这个地心引力，它就能够逃脱这个律，然后它就自由了。所以感谢主，今天呢在我们里面也有另外一个律，就是生命圣灵的律。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懂得依靠生命圣灵的律呢，你就发觉了我们没有出什么力，我们好像坐在太空舱里面不需要努力，但生命圣灵的律呢释放我们，能够胜过这个罪体肉体的律，所以我们就得到自由了。所以俄尔巴所代表的呢，就是有一般的信徒靠着肉体他行不出来，这也是我们常常失败的原因。但是感谢主呢，我们慢慢里面那个生命圣灵的律呢就慢慢胜过了这个，我们就能够好像路德能够舍不得拉阿米，他就愿意因着爱的缘故他就跟随了拉阿米。但从另外一方面来看路德为什么能够因着爱甘心舍己呢？一方面当然是因为他本身的缘故，但另外一方面呢是因为拉阿米的缘故，是因为拉阿米的缘故。因为我们知道拉阿米是一个，如果我们读下去就发现拉阿米认识到这个时候他认识神管教的手了，因为呢他当时是被他的先生以利米勒带到了摩押地，然后他们在那边经过了十年，先生也死了，两个儿子都死了，他们经过十年呢他现在来到了尽头，然后他现在开始恢复，然后开始走，就回头要回到神的那个地方去。然后你如果读他的话你就知道，他说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换句话他看见了，他看见这一切的遭遇呢是什么原因呢？是神的管教的手，然后他现在伏在神管教的手之下，他愿意回到神的面前。这一点给路德一个很大的影响，换句话说呢，他在神的管教的手下，他现在有一个顺服的灵，这非常的重要的。弟兄姐，你如果在世界上来看，你看不到这样顺服的灵。在世界上呢，碰到管教的时候，都是什么样？都是反抗、抵挡、悖逆，这世界的灵。但是如果你看见有一个人认识神管教的手，而且他在神的管教的手之下呢，他能够顺服下来，你会看见这是一件很美的事情。这不仅仅是说到他的信心，他向着神的信心，他更是活出了一个见证。他见证什么呢？见证一件事情，就是说神所做的，神在他身上所做的都是对的，都是美的。他甘心乐意服在神管教的手下，单单的来仰望神的怜悯。你知道当他有这样顺服的灵的时候，他很自然的就活出了一个见证。这个见证不但吸引人来到他的面前，更吸引人来到他所敬拜的神的面前。因为因着这个见证呢，让人 看到不仅他所信的神是真的神，而且看见了这个人跟神的关系是真实的，这个东西能够吸引人。所以今天如果我们今天听了很多的道，我们今天参加很多的特会，我们也会讲很多的道理，这个没有办法吸引人的。但是今天如果我们在神的管教的手底下，我们有个顺服的灵，我们愿意服在神的管教的手下，相信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都是公义的，都是对的，都是为我们好的，我们不挣扎，我们愿意仰望，单单仰望他的怜悯，知道时候到了他要让我们高升，这样子一个顺服的灵呢，真的是能够吸引人。因为人在这个世界上他找不到真实，这个世界充满了虚谎，他愿意找真实，只有在这样的人的身上他看见了真实，看见了路。因为他在这个人身上看见他所信的神是真的，他看见他跟神的关系是真的，这个人能够吸引人，这个能够让把人带到他所信的神的面前。所以当拿阿米这样子的顺服下来，他知道这是神耶和华伸手攻击，但即使神的管教的手在他身上，他还是愿意回到神的面前仰望神的怜悯，这一个吸引了路德，也吸引路德来到他所敬拜的神的面前。所以后来你就看见路德讲话了，那时候拿阿米是对他说，看哪，你嫂子已经回他本国和他所拜的神那里去了，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你知道这条路哦，常常是一条孤单的路，因为很多时候你看见你的同伴都离开了，你还坚持吗？你还愿意再走这条孤单的道路吗？但是拿阿米说，但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看见他愿意跟随拿阿米，因为在他身上看见那个顺服的脸，在他身上看见一个活的见证，在他身上看见他跟神的关系是真实的，也看见他那一位神是真的。所以呢，他说，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所以你看，他不但被吸引到拿阿米身上，他也被吸引到他的国那里去，也被他吸引到他的神那里去，甚至呢，他说，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换掉这条路是一条不归路，他已经定义要往哪里去，也葬在哪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一个人实在是被那个顺服的灵，那个见证给摸着了。摸着了以后呢，他愿意付代价走孤单的路，走从来没有走过的路，走一条十字架的道路。这条道路呢，从人来看这常常是一条绝路，从人来看呢是充满了孤单苦难的路，但是他被吸引，他继续来走这条路。这就给我们看见，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要走这条道路的时候，真的是需要计算代价的。所以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五章，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十五章二十八节哦，那边特别讲到，主耶稣讲到你要走这条路的时候，你要计算代价的。十四章，对不起，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五节。所以跟随这条路不容易，主也从来没有隐瞒这条路是不容易的。所以主说，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你看，跟随主的很多，大家都愿意跟随主，但是呢，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是要付代价的。你看啊，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所以换句话，主在这边有个挑战，看你愿不愿意付这个代价。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好，然后主就做了两个比喻。第一个呢，他说 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就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我说你看见没有？所以主耶稣第一个比喻是盖楼的比喻。但你盖楼你不能不计算花费的，如果你花费不够的话呢，你盖了一半你盖不下去了，你看人家就笑你了。所以跟随主走这条道路呢，就好像盖楼一样。然后第二个比喻呢，就是说什么呢，就是你去打仗，他说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会先坐下酌粮，用能用一万兵去敌那两领两万兵来攻打他的吗？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和谐的条款。所以你看他说第二个是打仗的比喻，对方有两万兵，我们只有一万兵，你能打吗？你不能打你赶快和解算了，免得你就失败了。主耶稣在这里当然他并不是说人家有两万兵我们只有一万兵所以我们不能打，主的意思是说他们有两万兵我们有两万兵，问题是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出两万兵，我们只愿意出一万兵，如果你只能出一部分的代价，你不可能走这条路的。主也不是说我们盖一个楼我们没有钱盖，主的意思说你有钱，但问题是你愿不愿意全部摆上，如果你不愿意摆上，你只愿意摆一半，你也走不了。所以主耶稣在这边用了两个比喻，一个是盖房子的比喻，一个是打仗的比喻，这就说出了什么呢？你走这条道路啊，一方面呢就讲到了建造，因为盖房子是建造，所以你看你跟随主这条路，这是生命的建造。但另外一方面呢，你发现了这是属灵的征战，所以这边讲到征战。所以原来跟随主这条道路呢，一方面跟我们的生命建造发生极大的关系，另外一方面跟我们属灵的征战发生极大的关系，因为仇敌是不肯罢休的啊。所以在这条路你要走得好，你要付代价的。所以主耶稣后来做了一个结论，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的门徒。所以弟兄姊妹，今天这条路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完全的跟上去，如果不能够完全的跟上的话呢，我们就可能盖到一半盖不下去了，我们可能碰到属灵的征战，我们就会打垮了。所以是需要计算代价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路德他付上了代价，他愿意完全跟随了，跟随到一个地步，他说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你看到没有，也葬在哪里，换句话他把他全部摆上了，他今天把全部的本钱都投下去，所以他这个建造能够建造起来，他把他全部的兵都派出去了，所以他这个属灵的征战他已经打赢了。所以拿尔米见路德定义要跟随自己去，就不再劝他了，换句话说他经过了重重的考验。所以跟随主有很多的试炼跟试探，仇敌借着试探要把我们拖下来，不让我们走这条路，圣灵也借着试炼 要怎么样呢，要让我们明白我们自己的心里面到底如何。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我们的心，我们说我们爱主，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实际上有很多的掺杂，所以圣灵就借着环境来试炼我们，要把我们那个好的那一份带出来。所以拿尔米就见路德定义要跟随他自己，就不再劝他了。所以你在这边一方面你看见在路德记第一章里面啊，你看见拿尔米就说出了刚开始他们因了逃避管教，后来到了尽头他们就回转开始走恢复的路。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见在整本路德记里面，拿尔米实际上是代表圣灵的，就在整本，如果我们继续读下去的话，你会发觉他有个角色是代表圣灵的。好，现在呢，于是两人就开始同行了。所以恢复的路给我们看见呢，现在路德跟着拿尔米同行，就说出了他先跟着圣灵一步一步的要回到，要来到啊伯利恒。于是就来到了伯利恒。伯利恒我们讲过，伯利恒一方面是讲到粮食之家，对不对？但另外一方面呢，在伯利恒你会碰到谁呢？你会碰到主，因为我们的主是从伯利恒降生的。换句话说，当你跟随圣灵 一步一步行走的时候呢，圣灵所要彰显、所要高举的，永远是基督。所以我们跟随圣灵到最后，你总是会遇见主的，你总是会来到伯利恒的。然后他们就来到了伯利恒，合成的人就都惊讶，妇女们说：“这是拿尔米吗？”所以你看见在这里啊，讲到以前的人看见拿尔米有这么大的改变，都不认识他了，所以他们都惊讶，他说：“难道这个就是拿尔米吗？”这就在我们的经历来讲啊，很多时候你知道，当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工作的时候，你知道我们这个人会有很大的改变的。我们从前可能是一个很急躁的人，但因着十字架的破碎，你知道我们这个人变得很安静。从前我们这一个人可能是一个很懦弱的人，现在变成非常的刚强。所以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常常是拆毁我们的天然。所以人家见到我们以后，几年不见的时候，发现这个人怎么有那么大的改变？就好像这边所讲的，合成人都惊讶，妇女说：“这是拿尔米吗？”就十字架总是会改变我们的天然，除去我们的天然，把基督的性格慢慢住在我们的身上。但很可惜，你知道，很多时候很多神的儿女，因为拒绝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结果呢，经过十年、二十年，没有什么改变。身上没有什么改变，所以圣经上特别用了谁做例子，你知道，就是摩押。我们刚才讲过，摩押是什么？摩押是代表肉体的，所以一个体贴肉体的人呢，他不会有什么改变的。如果我们跟随主，我们都是体贴肉体，不体贴圣灵，经过十年、二十年，人家在我们身上看不到改变。所以根据耶利米书四十八章，他特别提到了摩押，你知道。耶利米书四十八章十一节就讲到摩押的时候，他怎么提到摩押呢？他说：“摩押自幼年以来，常享安逸，如酒在渣宰上沉清，没有从这器皿倒在那器皿里，也未曾被掳去，因此他的原味尚存，香气未变。”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他讲到摩押啊，就是一个体贴肉体的人啊，肉体的代表，一个拒绝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工作的人，一个不体贴圣灵只体贴肉体的人，他怎么样？他从幼年以来常享安逸，因为他过很舒服的日子，他不肯接受十字架的对付，以至于到最后呢，他的原味尚存，香气未变，这个人没有什么改变。所以人碰见他，经过十年看见他没有什么改变，经过二十年还是没有什么改变，为什么呢？他好像酒一样，他没有从这个器皿倒在那个器皿。换句话，从前的酒炼酒，我们讲都知道，他把这个酒呢放久了以后，他就慢慢有一些渣滓就沉淀了，沉淀以后呢，他就从这个倒到另外一个器皿里面呢，倒的时候很小心，把上面好的那个酒就倒进去，然后渣滓就流下来。然后再从这边的沉淀以后，再从这个器皿再倒了另外一个器皿，也是同样的方式。所以慢慢多倒几次以后呢，那个沉淀就被慢慢就排走了。所以剩下的就是很纯的酒。但是摩押没有。摩押从幼年以来常享安逸，如酒在渣滓上沉浸，没有从这个器皿倒在那个器皿，也未曾被掳去，因此它的原味尚存，香气未变。所以弟兄姊妹，一个愿意接受神管教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在我们身上迟早会看见圣洁，迟早会看见平安的果子，就是公义在我们身上。但是什么时候我们拒绝这个的话呢，就发觉人在我们身上看不见改变，人看不见我们身十年前是满了肉体，今天还是满了肉体。但是感谢主，在这里看见拿尔米回来不一样，人看见他怎么样呢？都惊讶。妇女说：“这是拿尔米，他不认识他了。”这个有一个极大的改变。拿尔米对他们说：“不要叫我拿尔米，要叫我马拉。” 我们的拉尔米原来的意思就是田的意思，拉尔米以前是充满了田，他但是呢他对人很田，他对神并不田，所以他跟着人走了，所以是他失败的地方。很多时候我们也是，我们天然很温柔很谦卑，但是我们是不是向着神，我们常常向着人，所以呢因为我们对人太好了，所以我们就失去了原则，以至于我们对神就不绝对。所以他现在的变成了，他说你不要叫我拉尔米了，你要叫我马拉。我们的马拉是代表苦的意思，马拉是代表苦的意思。那拉尔米在这边为什么要这么讲呢？他为什么说不要叫我拉尔米，要叫我马拉呢？换句话说，他在这里做见证，他在这里做什么？做他失败的见证，失败的见证。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受了神的管教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有改变，但是呢我们愿意让向人做见证，即使这个见证很没面子，我们失败了，但是我们还是愿意，我们愿意借着我们的失败能够做见证，能够帮助更多的人。所以拉尔米在这个地方并不羞于做他的见证，他跟大家讲不要叫我拉尔米，要叫我马拉。但这个见证并不仅仅是做自己的见证，他还怎么样？他还说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换句话说呢，他让人看见什么？看见了神的作为。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做见证没有错，我们是失败的见证，但我们的失败见证不仅仅是见证自己的失败，更见证了神是那位全能者，看见他的作为。什么是全能者呢？全能者就是以利沙代。全能者就是说神是那位全有全足全丰的神，没有错，因着我的失败，我曾经沦落到饥荒的地方去，我曾经受了许多的苦，但是我今天要做一个见证，我虽然失败，他没有失败，他仍然是那位全能者，他仍然是那位全有全足全丰的神，没有错，他是我受苦，这十字架的工作在我的身上，十字架总是要破碎我们的天然，剥夺我们那个不是出于主的东西。然后他说呢，他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从这一节你会看见吗？很奇妙，你知道，当时以利米勒带着拉尔米跟两个妻子离开迦南地，离开谷仓之家、粮食之家伯利恒，离开以法他这个肥沃之地，他们逃难跑到摩押地，并不是怎么样，并不是他们贫穷呀，他们很富有，你看到没有？我是满满的出去的。换句话说呢，他们虽然遭遇饥荒，他还是满满的。那满满的他逃什么呢？就说出了什么？他怕穷，怕苦，怕死。所以弟兄姊妹，很多时候神管教我们，神不是没有给我们留路子，但是因为我们怕，你知道，我们怕苦，我们还没有受苦我们就怕了，我们还没有穷我们就怕了，还没有死就怕死，结果呢反而所有的都没有了。所以你看见没有，什么时候我们爱惜自己的性命，就要上吊生命，体贴自己的就是死。所以你看见没有，他们并不是贫穷跑掉的，他们是很满满的跑掉的。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子，因着我们体贴肉体，因为我们爱惜自己的性命，就失丧生命，结果呢就空空的回来。但是感谢主，这空空的回来就说出了什么？十字架的道空，十字架的道空。所以很多时候因着我们有，所以我们反而不懂得怎么去追求，反而因着十字架给我们的道空呢，我们还知道怎么样好好的重新开始。他说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耶和华降祸于我。这个字耶和华降祸于我，在原文不是降祸，它是原文的意思，说耶和华使我更降卑降低， 所以你看见没有，神十字架的工作常常是把我们越带越低，要把我们带到低处，好让我们升高。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我们的天然都是骄傲的人，我们天然呢，因着骄傲的缘故呢，神要赐福给我们，但神没有办法赐福，因为我们的骄傲，所以神要阻挡我们。那神要怎么办呢？神要怎么样赐福给我们呢？神把我们带到低处。所以耶和华降祸于我，原文的意思，耶和华使我降卑，耶和华把我带到低处。从人来看，这是降祸；从神来看呢，他把我们带到低处，他好倾福于我们。所以你看，原来是耶和华十字架把我们带到低处，好让我们能够承受他的祝福。全能的使我受苦，十字架一方面来讲，的确是我们受苦，是使我们肉体受苦；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他要让我们灵里面喜乐，啊，灵里面喜乐。所以十字架的工作呢，有他死的一面，有他复活的一面，有他卑微的一面，有他升高荣耀的一面。所以他说，即使这样，你们为何还叫我拿儿米呢？所以他在这里做见证。然后我们看见拿儿米和他儿父摩押女子路德从摩押地回来到伯利恒，正式动手割大麦的时候。所以你看见了圣灵的引导刚刚好，正式他一到的时候正式，这是什么时候呢？动手割大麦的时候。换句话，这边正好要丰收了，所以他们回来的及时，神要开始准备供应他们。所以你看见真的是，如果我们伏在神大人手下，时候到了，他要让我们升高，他一步一步把我们引回来，然后要赐福给我们。当我们真是顺着圣灵这样回头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正式动手割大麦的时候，正式要供应我们的时候。在圣经里面讲到动手割大麦，什么是割大麦的时候？割大麦的时候常常是初熟的时候，就初熟的果子，是指初熟的果子。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有提到好多的节日，像月节，总共有七个节日，但有三个节是特别大的节日，就是月节、五行节跟祝棚节。连月节我们知道是讲到我们的主就是在月节这一天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所以月节是特别讲到我们的主是神的羔羊，为我们被杀献祭。从月节开始，接连有七天是除酵节，就是指着这七是代表一个完全的数字。换句话说，我们一开始蒙了恩以后呢，我们的一生呢就开始要过一个什么无罪的生活，或者胜过罪的生活，一直到见主面的，所以是七天。一直到见主面的时候，这一段时间都要对付罪的，要把这个酵除去的。然后呢，很奇妙，月节的第三天呢就是初熟节。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主就是那个初熟的果子，所以主耶稣第三天复活了，初熟节。所以你看前三个节日绑在一起的，第一天月节，然后接下来就除酵节，然后第三天又是初熟节，讲到主的升天。动手割大麦的时候就是初熟的时候，所以换句话说，这讲到什么？讲到复活的生命，讲到复活的生命。所以你看见没有？所以每一次当我们这样回转的时候，我们就要得到这个属天的生命的供应，而且复活的生命要在我们的里面重新来做王掌权，带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所以这实在是一个很美的事情。我们的主是初熟的果子，我们知道初熟的果子不是拿到仓库里面去的，初熟的果子直接拿到殿里面去献给神的。通常他们初熟的果子要交给祭司，拿到殿里交给祭司，然后祭司要在神的面前摇一摇，摇一摇。为什么要摇呢？因为摇是代表复活的意思，摇是代表复活的意思。 好像在神的面前活动，摇是代表复活的意思。所以我们的主是初熟的果子，所以他直接被提到宝座，来到神的面前。然后你读到启示录的十二章，你就看见了那些得胜者，他们被直接也是提到宝座，也是提到宝座，所以他们是得胜者。大批的信徒，我们知道，直到末至号筒吹响的时候，是提到空中与主相遇，所以这是不一样的。所以弟兄姐妹就看见了，得胜的信徒啊，他们在活着被提的时候是提到宝座的，啊，大批的信徒呢，经过部分的灾难，到他们提到空中与主相遇，所以这不同的。所以这个复活，这个初熟的生命，这复活的生命呢，常常能够带领我们进入什么得胜者的行列。所以你看见呢，拿尔米跟摩押的女子路德呢，他们回来的时候正好就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神不仅是有丰富的属天的粮食供应他们了，你还带进了那个得胜的地步。所以如果我们读到路德记到后来，你看大卫就是从他们出来的君王，这得胜的君王。然后主耶稣呢，就按着肉身来讲呢，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何等荣耀的事情。所以你从第一章里面你就看见神的管教以及神的恢复。只要我们能够伏在神大能的手下，时候到了，他要使我们升高。神实在是那位全能的神，全有全主全丰的神。我想我的时间到了，我就停在这里。